这部电影一共只有两个场景，三位演员，却拿下了某瓣8.2的高分。它出自颇具争议的传奇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之手。可惜这部片子生不逢时，上映于1994年，就是那个神作扎堆的1994年。大家好，我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今天咱们来聊一部非常冷门的小成本悬疑片《不道德的审判》。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南美某国的一个海边小屋，这天天气不错，窗外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咱们的女主小白如往常一样，边等丈夫回家，边听着收音机做饭。电台里正在播报一条新闻，新上任的总统刚刚宣布要成立一个侵犯人权调查委员会，来系统的调查本国军政府掌权期间发生的一系列迫害谋杀事件。德国王政的民主斗士也是司法部部长候选人吉拉德律师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呼声很高，他似乎已经接受了总统的任命，不日就要走马上任。新闻里提到的吉拉德律师就是小白的丈夫，也是本片的重要角色之一。为了方便解说，咱们后面统称他为杰哥。阿里说丈夫升官发财，妻子应该高兴才是，可小白的脸上不说是喜笑颜开，起码也算是失望透顶。至于小白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咱们先按下不表。凑合吃了两口，小白内心依然没有平复，便点上一根烟跑进雨里打算冷静一下。正当他抬头望望天，闪电在叫，低头看看地，雨点在跳的时候，远处车灯闪过，想必应该是杰哥回来了。可车子越走越近，小白突然紧张起来，因为这辆车并不是杰哥的座驾。小白当即退回房间，先锁门再吹灯，一把手枪捏手中，窗边站往外看，子弹上膛准备干。我的评价是他怎么可以这么熟练。没一分钟，车子在门前停稳，小白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随着车门打开，下车的不是别人，正是杰哥本杰。小白这才松了口气，原来杰哥的车在路上爆胎了，而且备胎也坏了，多亏刚刚那位医生送他回了家。等杰哥坐定，小白便问杰哥是否接受了总统的任命，要做侵犯人权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杰哥估计也是没想到自己救人的事已经被媒体爆了出来，他对妻子撒谎说自己并没有答应总统，气得小白直接把他的晚饭给扬了。在小白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她的背后有很多疤痕，这里也算是一个小伏笔。小白为什么这么反对丈夫就任呢？这还要从本片的故事背景开始聊起。不道德的审判发生在智利，1973年9月11日，皮洛切特发动政变，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并成立军政府。关于这段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经典老片《圣地亚哥在下雨》。皮大帅夺权之后发动了对左派的大清洗，直到1981年皮大帅宣布推进民选政府才暂时告一段落。这里就对应了新闻里委员会要对1975年至1980年的惨案拨乱反正，看起来这是个一个县长来了鹅城太平了的剧本。但在小白看来，这个所谓的委员会纯属图娱乐，虽然国家开始民主选举，但皮诺切特势力还在，清算委员会的成员里搞不好还有一群军政府的余孽。如果这时候杰哥担任主席，难免要受军政府的掣肘，况且军政府的大清洗既残忍又秘密，搞不好杰哥没能给受害人伸冤，反倒是成了军政府洗白的工具人。而小白身上的疤痕也暗示他遭受过军政府的迫害，因此对其深恶痛绝。但是在杰哥看来，只要他能坐上主席的位置，再假以时日，他就能说服总统指定新的政策，而且他也会尽可能收集证据，为被迫害的人沉冤昭雪。所以现在咱们先放下沉重的心情，把身心都交给快乐吧。快乐之后，小白正准备来个睡前阅读，突然又是一阵车灯闪过，小白吓得又是一激灵，再度吹灯掏枪并叫醒了杰哥。夫妻二人屏气凝神，宛如间谍一样躲在屋里问来者何人。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今晚让杰哥搭车的司机。杰哥修车的时候随手把换下来的轮胎放在了医生的车上，现在医生回来送轮胎，杰哥虽然有点不爽，但恩人上门，他还是放下了戒备，跟医生礼节性的寒暄起来。小白却依然十分警惕的躲在暗处偷听两人的对话。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医生深夜造访除了来送轮胎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他也在收音机听到杰哥当选委员会主席的新闻。他本人非常崇拜杰哥这样的正义人士，所以化身私生饭来拜访一下自己的新晋爱豆。一听来了个小迷弟，杰哥当即表示我家还蛮大的，要不要进来喝一杯。杰哥喜上眉梢，一旁的小白却表情大变，从警惕直接变成了崩溃，连滚带爬的跑回卧室开始收拾行李，并拿走了家里的现金。一切收拾妥当，小白当即翻窗户跑到屋外，并蹑手蹑脚的上了医生的车。此时杰哥正在跟医生一起探讨改革可能会遇到的阻力。
Stop! That's my car!
我老秦买的车。
小白开车扬长而去，留下医生和杰哥风中凌乱。杰哥回卧室看了一眼，认为小白还在生自己的气，所以就离家出走了。丢了车的医生一听是人家媳妇偷了车，也没有表现得太生气，反倒是安慰起了杰哥。两人闲谈几句便回屋继续喝酒。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白偷车之后刚开出去没多远，就一个急刹停在了路边。一通翻找之后，小白突然对着一盘磁带表情严肃，看样子这盘磁带就是他偷车的原因。现在想要的东西到手，小白也准备回家了。不过回家之前，他还要干一件重要的事。小白这一系列奇怪的操作到底是图啥，咱们马上就揭晓。等小白到家的时候，两个醉鬼已经睡了。小白脱下鞋拎着枪溜进客厅，悄悄扯了一条电线，又从抽屉里拿了绳子和胶带，随后他走到医生的身边。医生被两发暴击打出眩晕，小白再趁机掏出绳索，熟练的给医生来了个五花大绑，顺便掏走了医生的钱包。又是闻味又是捆绑，小白这一套限制级操作看得我是脸红心跳。就在我准备戴上耳机的时候，小白却淡定的掏出了一根烟，默默说起了从前。听小白的话，他跟医生似乎还有些陈年旧账，但现在的医生完全一脸懵。见医生没有反应，小白又掏出了刚拿到的磁带放进了录音机。此时录音机里传来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被音乐声吵醒的杰哥本想出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结果映入眼帘的是被五花大绑的迷弟以及旁边拿枪的老婆，当场醒酒了。老婆咋还有这种爱好？杰哥本想给医生松绑，却被小白制止。
What is this? It's a miracle. He's delivered himself like a fantastic surprise Christmas present he's been left at the door.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It's him.
Who?
The doctor. The doctor who played Death and the Maiden.
Doctor who?
Yes, it's him.
You were blindfolded.
The voice.
His voice, that's it?
That's it.
杰哥听了小白的话依旧难以置信，他刚想给医生松绑，小白直接朝杰哥脚下开了一枪。他确信眼前这个大秃头不管是说话的语气、笑声、口癖乃至身上的体味都和自己的仇人一模一样。小白之所以要绑架医生，似乎是因为多年前医生曾经绑架并虐待过小白。话说到这里，杰哥也理清了事情的逻辑，但他依然反对小白的做法。身为一个律师，或者说身为刑法人权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杰哥的本职工作就是调查智力的自行问题。即便医生真的是罪犯，也应该走法律程序，罪犯也是有人权的。而现在小白的做法就是在剥夺他的权利，跟他们仇视的军政府法西斯没有任何区别。小白一听，跟我讲法律是吧？你不是法学大佬智力罗翔吗？现在我要指控医生，你就当他的辩护律师吧。说着，小白一手拿枪，一手调试录音机，准备录音，并示意杰哥扯掉医生嘴上的胶带。一听小白松了口，杰哥随手藏了把水果刀，伺机给医生松绑。审判正式开始，解开封印的医生张口就是否认三连：“你老婆疯了吧？我压根就不认识他。”小白也不惯着，直接用枪顶住了他的下巴。也许是气氛过于紧张，杰哥一把没攥住，藏着的水果刀掉到了地上。没成想，医生已经挣脱了一只脚。
Quick, get it!Get the gun! Get the gun! Didn't do anything. He just stood there.
Of course he just stood there. He's the law.
小白捡起地上的刀枪，并示意杰哥把医生重新绑好，接着打开了录音机。
I accuse Dr. Roberto Miranda.Of overseeing and approving systematic beatings and the use of electric shock on Paulina Lorca. Of raping Paulina Lorca on 14 separate occasions, each time playing Schubert's Death and the Maiden on a wobbly turntable over cheap speakers.
杰哥曾经是智利某抵抗组织的领袖，彼时还是学生的小白则是他的下属。1977年，小白被秘密警察逮捕，并在狱中遭到虐待和强暴，而带头施暴的家伙在小白看来就是眼前的医生。如此重磅的消息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好吧，除了小白之外就俩人。医生对小白的指控矢口否认，并表示1975年到1978年他都住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根本不可能参与施暴。杰哥决定和老婆单独谈谈，原来他虽然知道小白被捕，却并不知道他曾遭受过强暴。小白一开始选择保密是害怕影响双方的感情，但如今话都说开了，也就没什么怕的了。他已经为反抗军政府付出了太多，如今侵犯自己的仇人就在眼前， 说什么他也要讨回公道。一开始杰克始终认为是妻子搞错了，毕竟五年前小白就曾经数次因为声音认错人，但听到小白说那个侵犯自己的人喜欢引用尼采的话时，杰克也犹豫了，因为他和医生刚才聊天的时候，医生确实就引用过尼采的名言。不过杰克依然坚持认为小白的做法有问题，往小了说小白的行为是绑架，而他指控医生的种种证据都不足以被当时的法律采信，如果小白继续动用私刑，那就是赤裸裸的犯罪。往大了说，军政府的医疗医少们一直在找机会反攻倒算，而杰克的调查委员会是制衡他们的一剂猛药，如果二人因为犯罪入狱，那先前的努力可能全白费了。小白的想法则完全不同，你杰克不是要为国为民吗？如今我这个活生生的受害者就站在你面前，这群牲口对我百般折磨，难道我想维权就有错了吗？杰克问小白打算怎么办，小白最初的想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惜自己是女儿身，没有作案工具，于是又想让杰克这个男人替自己报仇，实在不行就换个脱发杆子笤帚疙瘩啥的。不过在深思熟虑之后，小白想到了最终的答案。
I don't want to fuck him. I don't want him dead. I want him to talk to me. I want him to confess.
To confess?
Yes. I want to get him on videotape confessing to everything he did, not just to me, to all of us.
And after he's confessed, you let him go?
Yes.
只要医生认罪，小白才能得到解脱，而因为有认罪的录音在，医生也不可能再威胁小白一家。杰克觉得还是不妥，万一医生就是不认罪呢？他不认罪，那我只好得罪了。万一医生是无辜的呢？没办法，怪他运气不好，下辈子多注意吧。面对小白这套要么我是对的要么他活该的解离思路，杰克虽然嗤之以鼻，但目前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只好先让小白在外面继续监视，自己进屋跟医生谈谈。在过去的几年里，秘密警察喜欢找医生协助拷问，是国内人尽皆知的秘密，所以医生理论上来说确实有机会参与审讯。医生则坚称小白说的那个日子自己人在西班牙，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秘密警察的小黑屋。至于那盘磁带，舒伯特不是啥小众音乐家，死亡与少女又是他的代表作，我听他的磁带很奇怪吗？再说了，我这儿还有好多其他音乐家的磁带呢，而引用尼采名言的人就更多了，这些都不能算作证据。杰克不置可否，直接说明了来意，只要医生承认自己曾经侵犯过小白，并对此事表示忏悔，小白就会放了一声。紧接着杰克又补充了一波设定。
You remember one of the underground newspapers, Liberation?
Sure. Thanks.
Really,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in Barcelona in 1977.
Everybody knew about those papers. Come on. I don't know whether one of them was called Liberation.I just remember people talking about protest papers later when I...
Okay, it's okay, it doesn't prove anything anyway.
杰克没有就着细节不放，而是接着聊过去的事。话说当年的杰哥就是解放报的总编辑，但为了安全起见，各报社编辑之间都从不联系，所以杰哥猎人的小白就负责收集匿名编辑们的投稿，再交给杰哥排版印刷，相当于是杰哥的线人，也是唯一知道杰哥身份的人。也正因如此，小白才被军政府抓捕，待狱中的小白口风极严，这才招致了那么多迫害和侵犯。换句话说，小白是杰哥的救命恩人，代价是他自己差点万劫不复。正因如此，始终秉持着绝对理性的杰哥才决定违背法条，让医生不管真假直接认罪，这样既能让妻子解脱，又能留医生一条命，自己则可以从长计议。就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医生突然要求上厕所，小白亲自押解医生去厕所解手。男同志们都知道，如果旁边有人盯着你，很容易尿不出来，更何况这人手里还有枪。医生没办法，只好挤挤更健康。小白在一旁吹着口哨，冷嘲热讽，当年医生也是如此对待自己的。医生费了好大的劲，还终于得偿所愿。可还没等他提上裤子，小白手里的枪突然响了。原来是被雷劈坏的电话线修好了。杰克接起电话一听，居然是总统专线。前文书我们提过，杰克即将就任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但原则上来说，这种没有落地的任命是绝密，媒体却已经开始疯狂报道相关新闻，说明情报已经泄露了。现如今此事惊动了军政府一派，坊间已经开始流传会有刺客来暗杀杰哥，总统特意派了一队警察来保卫杰哥，预计最晚早上6点就到位，而现在已经凌晨2点多，再这么耗下去，警察一到，看见满地的狼藉以及厕所里满脸挂花的大兔脑袋，估计保卫任务当场就得变成抓捕行动。面对如此时间紧任务重的局面，小白当即表示理解。
Fine, we'll kill him right away.
为了打消杰哥的后顾之忧，小白还详细讲解了他的杀人计划。第一步，医生的车让他扔海里了，第二步，把医生也扔海里， 第三步就是咱们前文说的暴风雨的夜晚，一个善良的小迷弟开始来找爱豆喝酒，结果酒驾回家，不慎连车带人坠海身亡，不仅非常合理，还能惊醒后人，开酒便喝车，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听了小白的杀人计划，杰哥整个一大无语，合着医生和我今天必须死一个呗。山穷水尽的杰哥只好再去求医生，实在不行你就招了吧，哪怕变点瞎话糊弄一下，只要招了我老婆就会放人。可医生依旧坚持，第一我没干过这事，第二就算让我编瞎话也得告诉我怎么编才行，万一瞎话没编好你老婆肯定还得打死我。杰哥一想有道理，当即找到小白，按照律师采访受害者的形式询问他被捕的过程。其实就在小白被释放的当天，他就想过把自己被捕的经历告诉杰哥，但等他带着满身的伤口赶到杰哥家里的时候，却发现杰哥的身边居然有了另一个女人，而且两人已经在一起一个月了。小白心里宛如吃了苍蝇，到嘴边的话也就咽了下去。按照杰哥的狡辩，当时小白被秘密警察抓走以后整整失踪了两个月，杰哥以为小白已经英勇就义，这才又另寻新欢。但是杰哥一直爱着小白，所以最终俩人重新在一起并且结了婚。不管咱们信不信，反正小白选择了相信杰哥的爱。于是他长出一口气，讲起了自己被捕的经历。套出小白的话之后，杰哥马上回屋转告给了医生，并让医生整理成文本，一切准备就绪。对医生的审判终于要开始了，医生就像读课文一样一字一句念稿子，这种看上去就很没诚意的操作让小白非常不爽，几次三番打断医生念稿。当医生说道小白曾经被绳子绑在审讯室，以及医生自称尊重女性的时候，小白再也坐不住了。
Enough bullshit! You're gonna die, doctor! I let your lawyer convince me to spare you if you made an honest confession, but you're playing games. You're slipping errors into this. You're deliberately making mistakes in order to look innocent.
He gave me all the details. They came from you.
I never told him I was tied with ropes. You're lying.This is worthless.
You're right. It was wires. They tied you with wires.
Are you sure?
I'm sure. Wires. It was wires.
没想到听完之后，小白的情绪更加激动。他早就知道杰哥跟医生就是在合伙演戏，所以故意骗杰哥说用的是绳子。事实上，小白被侵犯的时候真的是被电线捆住的。这种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小细节，几乎坐实了医生就是凶手。
I don't want to hurt anyone. I'm not a killer. I don't want trouble. Up, up! I just want out. Back off!
医生突如其来的反杀让杰哥措手不及。就在医生挟持小白准备逃跑的时候，竟然来电了。医生被突如其来的亮光以及收音机里的嗨曲吓了一跳。小白一把挣脱束缚，屋内三人打作一团。最终小白夫妇成功制服了医生。见小白又要动杀心，杰哥第N次上来制止，他不是说有不在场证明吗？我给巴塞罗那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可因为接线员的疏忽，竟然接错了线。这种低级错误让小白失去了耐心，他直接压着医生准备去海边行刑。杰哥看拦不住小白，再次拨通了西班牙的电话，并按照医生的说法，直接接近巴塞罗那一家医院副院长的办公室，找一个叫伊拉娜的人对质。这次接电话的刚好是伊拉娜本人，他表示自己认识医生，并确认1977年医生就在巴塞罗那工作。得到这些信息后，杰哥鞋都来不及换，赶忙追上小白，告诉他西班牙那边已经证实医生真的有不在场证明。
Thank God. Thank God.
You had it ready, didn't you? You had it all set up.
小白完全不相信医生所谓的不在场证明。首先，医生离开西班牙已经十几年，这位证人竟然还能脱口而出记得他，这不符合常理。其次，杰哥曾经亲口告诉他，为了给自己留好退路，很多军政府的刽子手都会提前准备好假签证和假证人，谁知道医生是不是也有样学样。话说到这份上，杰哥再也无言以对。小白慢慢解开医生的眼罩，死死地盯住医生，他打算再给医生最后一次机会。而这一次否认了一整部电影的医生终于改了口。
Many times I raped you many times 14 times
You played music
Yes I played music I wanted to soothe you I was good at first It took weeks I was strong I fought it so hard No one fought as hard as I did
医生开始坦白，他哥哥是服务于军政府的秘密警察，最初他只是被哥哥带进审讯室，在拷问过程中抢救濒死的政治犯， 自己救下了很多人，可在某次审讯小白的时候，因为警察怂恿医生侵犯小白，这下彻底引燃了医生的兽性，他开始多次侵犯并虐待小白，并且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的环境细节。他十分享受这种无所顾忌的掌控欲，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军政府统治期间，他彻底变成了一个恶魔。听到这些恶魔低语，一般的杰哥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一个箭步冲上来就要把医生推进海里。可能是胆子小，可能是律师的职业道德，直到最后杰哥也没能下死手。小白看了一眼杰哥，走到医生身后，只不过这次不是想杀他，而是给他解开绳索，随后便默默地离开了海边。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真相之后，小白终于解开了自己的心结，也可能他自始至终都没想过杀人。总之在警察到来之前，一切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很久之后，小白夫妇来到剧场，舞台上演奏的正是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听着台上的曲子，小白虽然依旧表情复杂，但已经不再惊恐和疯狂。此时，小白突然朝楼上看去，医生竟然也在楼上。他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楼下的小白，最后微笑着看回了自己的家眷。在这段对视以及优美的四重奏中，电影黑屏结束。作为一部经典的小成本悬疑片，不道德的审判，拢共三个角色，一间屋，外加一个海滩外景，乍一看有点简陋，但整部电影的信息量却非常丰富，涉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智利的军政府统治，从小人物的视角重新审视乱世中的法律和道德等元素。故事本身也不是经典的搜证破案流，而是通过一系列对话和表情来论证一桩没有证据的陈年旧案。看完这部电影，首先被大家讨论的一点就是医生到底是不是凶手，他最后是在死亡威胁前幡然醒悟，还是说他本就是个铁好人，只是被屈打成招，还编了一大堆故事来哄骗女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在弹幕里。个人还是倾向于医生就是当年侵犯女主的凶手，一方面肯定是小白的指认，声音、口癖、体味都对得上，喜欢听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喜欢引用尼采的名言，医生自己也多次说漏嘴，比如明明在国外却熟悉国内的地下报纸，知道小白是被电线捆住的，最后的悬崖自爆更是说出了一堆连小白自己都不知道的细节，作案动机、作案过程、作案心理阐述的非常详实。此外，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刚被绑架时医生既不呼救也很少挣扎，就这么安静的等待被女主绑好，审判的过程中也一直表现得相对淡定，不太符合正常人遭遇歹徒时的反应。细想一下，要么就是医生在发现被绑架的时候就已经认出小白，内心有愧，或者满脑子都在思考接下来该如何狡辩，以至于顾不上表演反抗了。综上所述，我认为医生就是当年侵犯女主的凶手。我更倾向于该片想表达在黑暗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原本善良的医生如何蜕变为恶魔，而不是讲一个好人如何被一个偏执狂屈打成招。此外，不道德的审判这个标题也算一语双关，表面上看似乎指的是女主动用私刑审判医生，其实是在抨击当年以医生为代表的独裁军政府拷问迫害民主人士的暴行。另外，我还看过一个非常玄幻的说法，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是表演死亡与少女的剧院，如果把电影的开头和结尾看作是同一时空的两组镜头，可能现实世界里的小白其实并没有找到真凶，他只是因为曲子激发了 PTSD， 又看到了医生的脸，脑补出了一场维权成功的幻象，甚至说小白只是一个精神病人，他融合了场内的元素，自己幻想出了被迫害的故事，又把一个路人当成了仇家，在脑内上演了一出连续反转的好戏。当然以上观点偏脑洞的成分更大一些，小伙伴们还有啥想法也可以分享在弹幕和评论区。作为一部改编自戏剧《死亡与少女》的作品，导演波兰斯基在制作过程中大量采用戏剧架构，靠昏暗闭塞的环境来烘托压抑氛围，片中的转折和悬疑点则通过模棱两可的对话和情节让观众带入角色去分析和猜测幕后之人究竟是谁。类似的表演手法也出现在他执导的《我控诉》《钢琴家》以及他出演过的电影版《等待戈多》中。至于本片的主题，看似是跨越多年追杀性侵犯，事实上背后隐藏的还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抨击。作为一个1933年出生在法国的波兰裔犹太人，波兰斯基曾经被纳粹德国抓捕，目睹了纳粹的种种恶行，这段在集中营的时光让他在描述受害者的恐惧与医生如何枪害小白的戏份时，那种紧绷但又不够的夸张的真实感确实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也正是这种压抑的真实感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关于这部电影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多提醒一句，影片故事发生在特殊时期，且有大量的艺术加工成分，而在现代法治社会滥用私刑是绝对得不偿失的，大家还是要用正确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最后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